好，我们再次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翻到听我来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再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翻到听我来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再看一处圣经，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翻到听我来读。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药理问答第五十二主日，今天本来是第五十三主日啊，所以我们把上一个主日的啊海德堡药理问答分开来做两次来讲。我们照样把整个主日的海德堡药理问答一起来读一次，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第六个祈求的事项是什么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就是既然我们实在太软弱了，以致一刻也不能站立得稳，除此之外，我们必死的仇敌魔鬼、世界和我们自己的肉体不断地攻击我们，所以求主用他圣灵的能力保守我们，坚固我们，叫我们可以站立得稳，使我们在这属灵的战争中不致被胜过，反而不断并竭力地抵挡我们的仇敌，直到最后得胜，完全的胜利。你怎样结束主导文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就是我们向他祈求的这一切，皆因他是全能的王，他愿意也能将一切的美善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所求的这一切都能让他的圣名而非我们得着永远的荣耀。阿们的意思是什么呢？阿们意即这是真的，并且必要成就的，因为上帝必定垂听我们的祈求，并且比我心里渴望从他得着这些事的祷告更加的确实。好，在上个主日我们学习了啊，关于第六个祈求的事项当中所祈求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啊，讲到呢要认识到自己的啊软弱。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也要认识到 虽然我们软弱，但是呢，三大仇敌呢，他是一直啊不休息的，一直想攻击我们。所以呢，求主要保守我们啊，借着圣灵的能力呢，来保守我们，坚固我们，叫我们可以站立的稳，使我们在这属灵的战争中呢，不致被胜过。所以我们自从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盼望，但是这肉体，我们的老我不会放过我们啊，魔鬼也不愿意放过我们啊，世界也不愿意放过我们，所以他们会一直与我们征战。所以基督徒面对征战的时候，是需要依靠上帝的，不是靠自己啊。所以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啊，你们要靠着啊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者，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啊，因为我们不是与这啊属血气的人征战，而是与什么？与那属灵的恶魔征战。当我们知道与属灵的恶魔征战的时候，这个仇敌，我们这一生道路也许会遇见很多的试探，但是求主来保守我们。我们也要认识到，唯有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好在我们磨难的日子也能够得胜。所以上帝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是足够他自己的百姓所用的，所以直到最后我们全然的得胜。所以基督徒这一生因着盼望，因着被重生的性情，他们不喜欢罪恶，所以他们一直会征战到底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愿意与罪恶征战，你生命要么是有问题，要么你根本没有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正常的生命就是与罪恶、与老我、与魔鬼征战的，因为他们是不休息的。所以我们要随时要警醒，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与其征战。好，那第二十八问，这个问题问第128问哦，他说你怎样结束主祷文呢？其实我也可以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当然这里你怎样结束主祷文，所以这个原因是指的什么？是不是专门是今天第六个祈求的原因啊？不是，是整个主祷文的原因。喏，我们打开这个马太福音，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非常熟悉的主祷文的内容。我们回想，当主耶稣的门徒来要求主耶稣教导他祷告，如同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的时候，主耶稣教导了他主祷文。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学习主祷文，这样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去学了这一段时间的主祷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没有蒙恩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可能会问说，凭什么我只求这些呢？如果一个人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一定说，我凭什么只求这些呢？ 他所想所要的应该是灵恩派他们所追求的那样。我想要一个好的工作，我怎样祷告？一祷告就有。我想要找一个好的对象，一祷告就有。我想要一部车，我一祷告就有。我想要什么，把自己想要的清单立出来，一祷告就有。这成功神学想追求的那都能得到，那是人家不会问为什么。如果真的什么都给你，你一求就会有，你说为什么会给我呢？你可能就这样问的机会不多一点。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想要，上帝是全能的，对不对啊？就很多小孩子一样，他觉得什么，在家里闹，我想要吃什么，想要穿什么，想要喝什么，经常会问父母说，你凭什么不给我？他们从来不会说你凭什么给我。这样的人多不多？你凭什么给我，对我这么好，把我啊养得这么好，整天是什么，凭什么把我养得这么差，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属肉体之人的一个人什么追求。那主导文里边所求的是什么？首先是说，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首先要把握住什么祷告的对象，我们在天上的父，要认知到你今天向他祷告的同时，你要认识到他是你的父还是你的审判官。如果没有认识主耶稣，你不要说你求什么，他天天是向恶人发怒的神，你得到这一切有意义吗？所以首先你要认识到他是你的父的话，在你已经靠着耶稣基督他成为你的父，各位，你想要的什么你重要还是你需要的重要？小孩子都是什么，我想要的重要，我需要的这个事情，我的理性我还不够啊，我的心智还不够成熟到那里。就是因为你心智还不够成熟到那里，所以你的父母亲对你的人生有所把握，对不对？所以因为他是你的父，不然的话你没有认识上帝，你没有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他就是你的审判官。第二步呢，啊，把握住这个祷告的对象之后，求的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说愿人什么都来遵从上帝的名，顺服上帝的旨意。下面也是这样，愿你的国降临，求他的国，还有求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就是来什么，借着上帝的旨意来对付自己的意愿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然我们有时候想想怎么只有求今天的，不但为自己还要什么，这个我们还包括整个教会，要弟兄姊妹们为别人走天路的需要而考虑，为别人，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一起考虑，因为我们是同走天路的。然后讲什么？免我们的债啊，免我们的债，也就是我们的罪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几个祈求，也许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们想都没想过的，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想都没想过为什么要这么求。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答案，因为什么？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各位，你作为祷告为什么只求这些不求其他的？你首先要知道国度是谁的，你要认识上帝的国度， 要认识上帝的权柄，也要认识上帝的荣耀。各位，你为什么不愿意？原因你想你自己的国度啊，你想自己做王啊，对不对？你想自己做王啊。魔鬼为什么堕落？就是要自己什么？他要自己做上帝啊。啊，人为什么堕落？被魔鬼欺骗，他也想做上帝啊。因为你吃了必定有什么？有上帝那样的那个能知道善恶，也就是说有上帝那样的聪明。他觉得什么呀？什么都为我预备还不够，我要的什么？要上帝那个位置，我要代替上帝。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首先要认识到上帝这个国度是什么国度，上帝这个国度是在什么时候所预定的，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什么就预定好要在地上什么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前面我们查考过，上帝创造万有是为了谁？上帝创造万有是为了谁？是为了他自己的儿子。我们把熟悉的圣经再打开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16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各位，上帝创造万有是为什么而造？就是为了他的儿子而造。我们知道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来拣选了他自己的百姓。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为谁？是为了他的选民。所以我们再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8-9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舀匠的瓦器摔碎。各位，上帝将地基赐给谁？地基赐给基督啊。列国赐给谁？列国赐给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人所能看到的都是什么国？都是地上的国。但是你真的认识到上帝是怎么说？我已经第二章的诗篇第二篇第六节怎么说啊？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个君是谁？就是基督啊。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啊这个国当中已经立了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就是在他的圣山上啊。然后呢，上帝又将什么 列国赐给他为基业，将地极赐给他为田产。所以地上的一切所发生，就好像一切都是基督在什么，在耕耘一样，所有的发生都是为了建立基督的国，为了建立基督的国。所以这个国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上帝要我们去求的是求什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很多人觉得自己吃亏了啊！我为什么求的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呢？我凭什么不为我自己现在欲望所想要的求一些呢？我求这些那该多好呢？因为这是我现在现实所需要的。年轻人，我需要个女朋友，我需要一部车，我需要一座房，我需要的是接下来我能够使自己的事业通达，我想轰轰烈烈的啊，过我这一生随心所欲的过我接下来的一生。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认识这个国，你也没有在这个国上有份，你在这个世上，在这耕耘当中，你成为这国中的什么？田产当中的什么？你成为田产当中的石头，你成为田产当中的败子，你成为田产当中的荆棘。各位，基督在他的田里边耕耘的时候，是借着什么为工具？借着整个地球，借着地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来成就他自己的美意的。所以在这耕耘的过程当中，他要把荆棘拔掉，他要把石头挪掉，他要把里边污秽的东西去掉，因为上帝的国是什么？是圣洁的。所以亲爱的各位，你今天你要使自己说，我要成自己做王吗？你要自己做王吗？下面怎么说？我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当你的心意里边没有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你里边一切东西都是需要上帝用他的什么？用铁杖，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各位，窑匠瓦器摔什么？把哪些摔碎的？把被遗弃的那些器皿什么摔碎。罗马书第九章里边有没有讲到窑匠他有权利什么？造一些荣耀的器皿，有一些呢造起来是什么器皿啊？遭毁灭的器皿。所以上帝今天把他的心意告诉你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各位，上帝要求你去尊他的名为圣，是你的益处还是他的益处？他的国中真的是因为少了，怕少了一个人吗？他觉得自私吗？他孤单了不够，所以把你拉来做他的奴隶，苦待你，是这样吗？上帝他从来不孤单。那上帝今天为什么要吩咐你求他的国呢？因为你在黑暗里对他的国不认识。你为什么会不愿意求他的国呢？你不知道他的国。上帝将他的国向你彰显，他将自己向你启示，你本来与他生命隔绝的，现在有机会与他和好。是他给你机会，是你给他机会？很多人好像我去荣耀上帝，我为上帝付出，我给上帝机会，我给上帝得着。这权柄这荣耀本来就是他的。刚才我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上帝他的荣耀 是本体性的荣耀，对不对？他的荣耀不会加增，也不会减少，谁也不能加增他的荣耀，谁也不能减少他的荣耀。但是当上帝说吩咐你，你要去荣耀他的时候，你要这么追求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爱你，他为凭什么要告诉你？他把你直接灭在地狱里就好了，他照样在你身上彰显出什么？彰显出公义的荣耀。所以从原则上来讲，我们知道上帝他是怎么样永远得荣耀的。那上帝今天吩咐你，叫你遵循他的旨意的时候，是让你在他显明的旨意上，可以在正面上得荣耀，而让那些没有听到福音，或者因听到福音而继续悖逆到底，没有顺从上帝的旨意的人，上帝要在他们身上得反面的荣耀，就是在他们身上彰显出公义审判的荣耀。所以你凭什么这么求？你应该说，上帝啊，你凭什么对我这么好？我本身是对你的国，如果没有你向我启示，没有你自己的作为在我身上彰显，我对你的国会认识吗？我对你的旨意会明白吗？今天我认识了上帝的国度，我难道还不去追求上帝的国吗？今天我认识了上帝的旨意，难道还有理由不去遵循上帝的旨意吗？所以遵循上帝的旨意，是因为国度本来是上帝的，权柄也本来是上帝的，你不要想自己做王，你要让上帝坐在他该坐的宝座上，坐在你心灵的宝座上面。你很多时候你的心里边没有让上帝居首位啊，你没有让上帝居首位，你把上帝从你的宝座上什么推下去，你自己一直坐在上面。但是你要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接下来就是被铁杖打破的人，被窑匠摔碎的瓦器，没有一个人逃脱得了，只有那些真实的听从上帝的旨意，因圣灵的更新，他们甘心乐意一生照着主导文所吩咐的去追求的。祷告为什么向上帝求？你希望如此，所以祷告里的主导文里边表达的意思非常的到位啊。就像什么愿你的国降临，首先你心愿是这样子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不对？所以都是愿愿愿，然后呢什么求。所以亲爱的各位，愿跟求，愿一个人有这样的愿望，就会有这样的追求啊。所以主导文这样教导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也就是你这一生就是什么，就是这样的目标，也就是这样的追求啊。那就是因为国度是属于上帝的，权柄是属于上帝的，荣耀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你照着上帝的旨意所祈求的，下面会说怎么说？他愿意啊，也能将一切的美善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所求的一切都让他的圣名而非我得着永远的荣耀。我们看一处圣经，诗篇115篇第一节， 诗篇115篇第一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好，一个人真正认识上帝的国度，认识上帝的权柄和认识上帝荣耀的人，他总是希望什么？荣耀不要归给我。为什么？他认识到上帝的该得的荣耀的时候，说明我是选择上好的福分。当我做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让人看不到是上帝，而看到的都是你，看到都是你的荣耀，这个时候有祸了，你知不知道？所以今天你在什么事情上是主权交给上帝，来荣耀上帝，来顺服上帝的呢？而有哪一些事情上，你说这件事情上帝的荣耀不能动的，上帝的手不能把我这一点动掉的，说明你那个地方没有交给上帝。我跟你讲，那一部分就是你的祸根，因为你还在那个地方羞辱上帝的荣耀，你想在那个地方得着自己的荣耀，你想得着自己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你的虚荣，这种虚荣就是你的祸根，你就会去抵挡上帝，不顺服上帝，这就是你的祸根。这个祸根在你里边就会什么，就如同谷中一样，慢慢的腐烂开来，使你整个人生的美好都会倒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在抵挡上帝。所以你是担心自己什么？担心自己抢夺了上帝的荣耀。就像天使他非常清楚，当时使徒约翰在那个时候扑倒跪拜他的时候，我相信魔鬼都是很喜欢，对不对？魔鬼喜欢叫主耶稣，连叫主耶稣是什么？你来拜我一下。但是天使们，拣选的天使，他一知道你千万不要拜我，对不对？你千万不要拜我。如果那个天使说那你拜我，我很高兴，说明他是一个什么堕落的天使啊！所以当他希望被拜的时候，抢夺上帝的荣耀的时候，这就是什么？他毁灭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自己想让自己得荣耀而去羞辱上帝的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最起码 说的好听点，你是你吃亏的时候了。所以上帝让你将来荣耀他，主耶稣怎么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其实你能做什么？你除非是靠着主去对付你自己的无知，是对付你自己的败坏，对付你自己那会什么杀你自己的刀。我们有很多杀自己的刀，你知道吗？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那是自杀自己的刀啊！你借着那自己什么那些东西来毁灭了自己。所以亲爱的各位，你今天真的有认识到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你今天为什么被别人委屈了一下你受不了？你觉得什么？我有该得的虚荣什么被别人抢走了， 我要谦卑俯视他，我要谦卑顺服他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我吃亏了。你要知道谁在掌权？上帝在掌权。真正使你得荣耀的是谁？又是上帝。所以你虚荣多了，真正的荣耀你就不可能会有。所以你一定要认识上帝的国度、权柄和荣耀，在这是你一生什么所追求认识。越认识上帝的国，越认识上帝的权柄，越认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谦卑。你觉得上帝告诉我的诚然如此，你就会随时随地说阿们，我愿意顺服你，感谢上帝让我有上帝的话语知道，感谢上帝让我可以有你的话语可以参考。其他的人都在黑暗当中，而唯独我在光明之中。好，那我们再看第129问，说阿们是什么意思啊？阿们，很多人把阿们理解是什么意思啊？结束的意思。阿们是结束的意思吗？阿们是不是结束的意思啊？不是啊。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觉得阿们是结束的意思啊？因为每次做祷告的到最后都会说什么？说阿们，以为说这就宣告一下我的祷告结束啊。不是啊。所以有些人什么，有些教会的人，人家在做祷告，他就大家都跟着叫阿们啊。当然叫阿们本身是合情合理的，本身就应该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跟他是叫阿们的。但是他们连阿们什么意思不知道，随便叫阿们的时候，阿们同时是谁啊？是耶稣基督的名字。圣经在启示录里说那名为什么阿们的。所以你随随便便叫阿们的时候，那是在妄称上帝的名啊。所以有些人开玩笑啊，某某人说某某人死了，说某某人阿们了，这就你当你这样开玩笑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是在妄称上帝的名啊。好，那我当然今天不讲这个，讲到说这里海德堡要你问到什么下，阿们意即什么？这是真的，并且什么必要成就，因为上帝必定垂听我的祈求，并且比我心里渴望从他得着这些事的祷告更加的确实。各位，为什么说我们所祷告的上帝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很多人都说我祷告了那么多，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听我祷告啊，我某某事情我祷告了那么久了都还没听我祷告。所以灵恩派里边他们会有经常讲一些主题，祷告蒙垂听的秘诀，这是他们讲的祷告蒙垂听的秘诀。哎呀，有些人就去研究了，因为都想什么点石成金，所以说这个祷告的秘诀一学会的话，接下来什么呀，很多事情可以省了啊。但是你要知道他必定垂听我们祈求是什么，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再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到十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个是求什么？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无论什么求什么，奉基督的名，也就是什么，为了高举基督，为了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这些事情他会不会为我们成就？是一定会垂听我们祷告的。因为什么？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意思，照着他的旨意求的。因为上帝的旨意本身就要建立他的国，上帝的旨意本身就要什么？建立他的荣耀，上帝的旨意本身就要彰显他的权柄。所以我们所求的这一切，照着他的旨意所求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你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的心所切莫的，所盼望的，就是他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保罗所讲的刚才读过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第一章二十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各位，保罗说什么？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各位，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在什么地方写的？在监狱里写的啊，在监狱里。他为什么做监牢？他就是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的时候做监牢，因为福音的缘故而做监牢。坐在监牢里边，他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人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各位，你今天所切慕所盼望的有没有羞愧过？你今天也许说，我从小追求某一件事情，花了太多的心思，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也相信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成就，是我开心的时候到了，说不定到那个时候怎么样，有达不成的时候，甚至有羞耻的时候。保罗说，患难什么？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各位，照着你所切慕所盼望的，你是什么？你所切慕所盼望的是什么？你如果所切慕所盼望的不是上帝的名得荣耀，你所切慕所盼望的不是教会得益处，你现在所切慕所盼望的是什么？你自己去对照一下，你最清楚。因为你现在最多的精力都放在哪里？你最清楚。一个蒙恩重生得救的人，因为上帝的国一直在吸引着他，上帝的圣洁一直在光照着他，所以他所切慕所盼望的是对付自己的什么？圣洁。当他看到自己身上有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他心里会什么？会忧伤，会痛苦，因为他切慕圣洁。他看到弟兄姊妹软弱跌倒，因为他切慕的是弟兄姊妹什么更好，教会更加健全起来，所以他会在照着这个旨意去寻求。但是当你照着这样去追求的时候，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的。各位，哪有什么路，哪有那么肯定的路？地上有没有那么肯定的地上路？有没有人指给你？地上有没有人指定给你说，你做这个事业，你这一生一定风光，你娶这个女子，你一定一生风光，你买这座房子，你一生一定风光？有没有？你学这个专业，你一生一定风光，可能吗？ 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起先都非常不错的，但后来却很糟糕。但是基督徒，当我们把我们这一切都交托给主的时候，把你的一切都跟教会跟上帝的旨意绑在一起，你的人生就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不然你不可能有意义和价值。你就是上帝要成就这个国的要被撇弃的一块石头，你就是里边要被拔出去的荆棘，对不对？所以你今天面对上帝的国度的荣耀，面对上帝权柄，面对上帝的荣耀，你真的能够光照到你里面，使你们放下自己所有的邪情私欲，对付掉邪情私欲，使你甘心乐意的去追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吗？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喜乐。因为什么？照着你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你羞愧，因为都会照着他的旨意成就，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你所喜悦的。如果你今天对上帝的旨意还不喜悦，今天任何事情发生都是在与你敌对的。你如果今天把你的心归给主，把你的事业，把你的一切婚姻道路都跟上帝的旨意绑在一起的时候，你的道路会越来越喜乐，你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光明。这个光明不是没有艰难，这个光明是你越来越圣洁向主，越来越让你怎么样陶醉于上帝的恩典之中，使你这一生都享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享受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上好的福分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爱你自己的百姓，乐意将你自己国度权柄和荣耀向他们彰显。你借着圣经让我们认识，借着圣灵重生，使他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行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你的旨意是永远立定的，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你是列国的筹算要归于无有，但耶和华的筹算是永远立定的。你已将你的筹算告诉了你自己的百姓，让你的百姓可以借着你所显明的旨意，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可以与你一起同工。我们可以因着你的旨意，我们可以选择上好的福分，可以光照自己的无知，对付自己的败坏，使我们可以甘心乐意的在光明当中行走，照着我们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你自己的百姓羞愧。神啊，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以往的无知，赦免我们以往的悖逆，使我们有力量走前面的道路。主啊，2017年就这样过来了，我们接下来面临着是迎接新的一年，主求你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所追求的都像主导文教导我们所追求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神啊，求你向你的百姓施恩，使你的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中 一年比一年更加长进，使你自己的百姓一年比一年更加荣耀你的圣名。父神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大大的得胜。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